感谢主，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赞美，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有这一个时间，这个时段，就是一年春天的春季班的这个网校的课程，让我们老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享受主的恩典，享受主所带给我们话语的教导。主啊，我们要将今天的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恩手，愿主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将你的心意显露给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我不知道昨天有上课的家人是不是今天也上来了，那因为我不晓得，那也许今天上来的人是昨天没有上课，今天是这个四月份的这个课程是第一次的课，第一次上来的，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重复的去讲论昨天所讲的，也许昨天讲的今天也会漏掉了，那都没关系，我们都有录音。那我想今天我们唱一首诗歌，我没有事先告诉我们的同工，很抱歉。大本的146首，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们以前唱的本是自好朋友啊，那现在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那为什么我想说大家来唱这首诗歌呢？因为我们要一个基督徒一辈子跟圣经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话，教导我们生活，教导我们如何的过敬虔的生活，都是通过这本书圣经来给我们，所以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跟圣经没有关系，脱离关系的。有的人是天天读经，有的人是一个礼拜几个时间读经，那有的人是一个礼拜主日的时候，那甚至于也有一些人比较少去专注的去说来看圣经，那这一些都不打紧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在于从现在开始对读圣经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认知。那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先跟基督连结，要跟基督做和好，要跟基督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跟主连结连上了这个就是昨天我讲到苏醒的灵。什么叫苏醒的灵？做一点点的总结，昨天讲了很多了那就是你的生命，内在的生命，那个灵跟圣灵有灵对灵，有没有接上，有没有连结，有没有相通，有相通的人就敏感圣灵的人，那就是一个敏锐这个苏醒的灵那今天这首诗歌我们都知道，作者是一位牧师，还没有做牧师之前他是做水手，专门抓黑奴来贩卖赚钱，后来有一天他被光照悔改，然后写下来的诗歌，把他做牧师 那这就是从这样的生命转换到跟耶稣基督那一种至好的朋友的关系。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论这个生命的读经，一定要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建设好跟基督的关系。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跟主是连结的。好，我不知道。好，感谢主。我想这些词句虽然翻译不太一样，但是它的中心都没有失落啊，中心都没有没有失去啊，都是守在这里。所以那好吧，我们就以这一个版本来唱吧。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追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没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忧愁烦恼压着心头，忧愁与失恋应有，我们却莫灰心失望，乃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知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点烛都枝头，放心来到主前求。劳苦多愁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就是你我避难处所，快到主恩座前求。你若遭遇忧盼侵离，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避梦忽悠，与主同在永无忧。感谢主。这里说主，你是我避难所。今天我们具体的来说，物质世界的避难所在哪里？几乎是真的不容易有，唯有在心灵上，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只有来到主的脚前，与主连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面，让主悦纳我们，成为保护庇佑我们。这个建立到这样最后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主是一个连结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去经历一些难处，我们很难会跟主连上连结起来。那我们有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读经啊，我刚刚就提到我们慢慢的来讲啊， 这个我们也不着急，我们就享受这一个主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啊。刚刚我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信而受洗之后的基督徒生命需要什么？需要持续不住的从神那里支取他支取神的一切的丰富的属灵上的祝福，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要。所以主告诉我们要跟他连结，住在他里面，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这也正是在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个道。那有一些翻译成叫做言成肉身，言就是言语的言。啊，为什么说是道或者说是言呢？语言的言呢？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是用手造的吗？不是，他说有就有，他说要有天上的星球，要有水，要分开，在这混沌湮灭之间，神的灵就运行在当中，他就开始创造。这是神的话，用话来创造宇宙天地，只有一个是他亲手造的，就是人。他把地上的泥土用手亲自塑成一个人，然后吹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我们。所以这里我们要提的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道。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是说要来跟耶稣建立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跟道或者是跟言建立友好的关系。这道是什么？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开始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就很清楚的，这道就是指的耶稣，也是指的耶稣的话，也是指的神的话。那这神的话就是一个基督徒永远无法跟神的话脱离关系的。主怎么讲？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了圣经的话语，神这么整本的应许祝福，我们不能脱离圣经。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读圣经很重要的。那读圣经，我也从很多的我们家人给我的私讯啊，询问读圣经为什么读不懂啊。有一些地方，今天我看了那个加拿的婚宴，就有很多一般你没有更深去找寻答案的，可能不懂为什么叫妈妈叫妇人，为什么跟妈妈说我的时候未到，我的时间没有到呢？啊，这些都是圣经在新约里面有圣经的难题，在旧约有旧约的难题，无解的难题，我们没办法解的难题，那很多，非常的多，整本旧约圣经很多很多的题目我们都不懂。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上网去找答案，应该都可以找到，你不懂的大概都可以找到。那我有讲到，昨天有讲到说，我有两本书，一本是新约的，一本是旧约的难题。那是在读书的时候的，一定要看的这一些书，一定要把圣经困难的地方要把它找出来，难理解的要找出答案来。所以会有很多人说读不懂啦， 那有些又告诉我说，我就是一直很努力的要读，但是读了半天，那个圣经都读得无味，没有什么感动，读不出味道来，觉得圣经没什么可以触摸到他的心。那有的人是告诉我说，一天到底要读多少才能够算数啊？啊，每天要读多少章节才算读圣经？没有的话就不算读圣经吗？啊，等等这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就促进我们在跟玛莎牧师我们几个老师在开会，预备今年的春季班、秋季班的课程的时候，我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我来跟大家分享读生命读经这一个事情。那并我必须要声明啊，必须要讲清楚，不是我已经可以做老师、做教练来训练你们来读经的，不可能的。没有圣灵的带领，读经是读不来的，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那么并且必须要你自己去经历通过圣灵去经历那个你跟主之间的那一种心灵对心灵的连结碰触，你才会知道。所以不是说训练一堂课、训练两堂课，哇，你就成为可以读经了、很会读经了啊？不可能的，你必须，我们都是一定要忍，非常有耐心的，一点一滴，慢慢的去堆叠，慢慢的去累积。你如果不去堆叠累积去经历，那永远都是从零开始，信主几十年还在从零开始。所以主说我们不能离开他，不只是不能离开主耶稣，更是不能离开他的话，就是圣经啊。所以啊，这一些给大家有一点开始给大家有一点启示啊，也许有帮助。那读经既然有人读的读不懂，有人读的不知道读什么，有的人读了半天觉得有压力，有的人读的毫无味道，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要把你的心重新做一个调整，调整你的心态，就是调整你读经的心态。有的人读经是研经，查考原文，查考原文的文法，这些文法为什么这样用？这个字，这一个讲，这一卷书的文体优美优雅，还是很直接直白，还是非常的这一个很有哲理的哲学性的啊，这是一种读经，这是一个研经。如果我们设定的读经的目的跟读经的目标是设定在这里，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这就不是生命读经。有的人是想说，从圣经里面去归纳圣经的主题啊，比如说神的恩典，那么从旧约寻找到新约去归纳这一些这主题有时候会有很多，你会不同的主题，你要去读查考的圣经就有不同的经文来佐证你这一个题目的那个要读经的目标。那这是主题式的，也有是 刚刚有研经式的，有主题式的，有归纳，把圣经所有的圣经，把或者是一卷书，或者是这一章，去把这一章里面的一些词汇做一些归纳，分明出来。那这些都跟前文、上文、下文一定是要有连结。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生命读经，更需要前后文的连结。那我讲了这一些这么多这一些读经的方法，不下十种的方法。如果你的读经没有定好目标，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去尝到生命读经的味道，所以读经就会觉得没什么味道。所以从现在我要跟亲爱的家人说，你要读经必须要先设定好你里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先设定好。我们比较应该说我们国内在生活的人比较着重在生命的读经，因为内在生活就是讲究的是讲究我们的生命，所以以生命的为目的来读经，才能够从圣经的话语的当中去帮助我们的生命晋升，更深的去跟神的连结。所以我把这个课程定作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那么这是我们所定下来的目的跟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读经可以很多的方法来读，但是比如说我研经好了，以前我都是以研经的方法，因为要写报告啦，阅读心得啦，有的这一卷书那一卷书要写报告，我就必须要用研经的方法来。但是我要告诉亲爱的家人，不管你是归纳式的，不管你是这个主题式的，或者是这一个按照这个我这里稍微有写了一下研经等等这些东西，这些的方式，这些的目的都没有办法带着我们的生命连结在基督。唯有过内在生活的人，就是你的生命来读经的时候，才能够将生命连结在圣经里面。圣经的道出自于见证，整个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连结在基督，连结在基督的性情，基督的生命，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提升，才知道被光照，我们什么是要被对付的，什么要弃绝的，要丢弃的等等这一些。所以那么你研经也好，你归纳是你这个我现在一下子头脑挤住了我知道有很多种释经，以释经的原则来读圣经的等等这一些或者更多的是传道人为了定一个主题主日要来讲道，那么必须不住的从这一些去搜寻那个相关的主题来讲。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都是对我们跟神之间有帮助，让我们认识神、学神、向神、活出神都有帮助，但是更直接的生命上 唯有生命读经才真的能够让你的生命渐渐的慢慢的去经历主耶稣，经历圣灵，然后生命被光照，然后改变。唯有生命读经才能够做到。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说读经的时候，等一下我会再把它再讲一点 细一点哦。那个我是在认识钟牧师之前，我有一本书叫做更深经历神那一本书啊。那本书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记得竭力进入安息的那个课程里面，我有一堂课是讲这个生命的读经。那在更深经历神的那个第16章的地方，盖恩夫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她说，提到如何读经中经历主，这是生命读经。首先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读经，是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读经，是在主的面前读经。我们读经必须要先把心态调整正确。盖恩夫人这里讲的就是生命读经，不是其他的那一些方法啊。一旦觉得被主吸引往他里面近身，就当停下来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这样子应该很清楚了。当你读的，等一下我也会引用周牧师的书啊，周牧师也提到这一些啊。停下来，要稍等一下再继续下去，但只读一点点就够了。每当感觉神吸引你往内里深处去的时候啊，就当停下来。他这里讲的是生命读经。那么我再带给大家看哦，因为我很抱歉，我没有想到说我会引用这一些这个是我写的那个所以我就没有发给大家。另外我们看到南非的圣徒穆安德烈牧师，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他说他在《交通的诀要》那本书里面提到说，怎样读神的话。第一，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来读，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关于默想，我后面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我会讲到默想的重要性啊。想到这些话乃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这是道，道成肉身，沿着上帝的言语是从神来的。若是你不在意的读那些话，以为你能用属人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经义，你就只能很肤浅的享用这些话，而不能进入他们的深处。这已经我跳到第二去了啊。我再重新讲一下， 要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来读，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想到这些话是从神那里来的，要存着尊敬的心向他俯伏下拜，且肃静在神面前，让他把他的话启示在你的心里。这是穆安德烈牧师讲到读经的第一个。第二个，要存着十分留心的态度来读。若是你不在意的读那些话，以为你能用属人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精义，你就只能很肤浅的享用那些话，而不能进入他们的深处。这是第二个。我再把第三个读给，第三跟第四读，把它读完。第三，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来读。只有神的灵能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活泼的能力。如果我们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了神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是。第四个，存着一个将要神的话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里，坚定决心来读，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读。你必须将整个心和整个的生命都置于神的话语的影响之下。这个就已经把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的精华的教导，两位属灵的前辈已经跟我们表明的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从以前如何我们都不在乎，也不要去管它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重新让圣经成为是一个很享受，让你能够很享受的话的读经的话，那我们第一个，你读经的目的要定在什么作为你的目的呢？就是生命读经作为你读经的目的。你不要去查考，不要去研经，不要去这个主分主题等等，这一些是你在生命读经有余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的圣经的研讨。但是生命读经一定要放下这一些，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啊。那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把读经的目的定出来，然后要用我们内在生活的角度来读圣经，才能够让你发现到平常你看圣经看不到的东西。也许我们的课程大概下个礼拜我会给经文，因为这个必须是一辈子要走的路，不是今天上课就来走读经，下课了，课程结束了就不用再读经了，因为读经是一直要读到主来的那一天，都不能放弃，都不能放下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定下我们的什么读经的目的，要先定下来。我们的读经的目的是什么？生命读经。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适合生命读经的生命。接下来呢怎么样呢？我想有一段圣经哦，这个圣经是大家都熟的，我想我们就以路加福音第八章就好，以这一章里面有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福音那个其他福音书有啊，但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要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来看。不是到第八节，对。感谢主啊。这是撒种的比喻。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等一下我还看周牧师的书，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里面跟外面。那如果你是一个外面的人来读这段经文，你一定会说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如果是一个外在生命外面做基督徒的，他的一定会想说撒种就是要去传福音啊，那么传福音一定要不要把它乱撒，才不会被鸟吃尽了，都不会结果子。这是外在的，外面做基督徒的人的读经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今天你是以一个内在生活，过内在生活，在里面做基督徒的，你会看到什么呢？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把它吃尽了。这正是在讲到我们的生命在这么的外在，这么着重那个外在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扎根，就被夺走了。你的心思意念不在基督，你的心思意念是基督以外的，就不能够怎么样掺杂。你看被人践踏啊，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这就是在讲你的生命没有连结在基督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掺杂的没有进入的一个生命。那接下来那一句第六节啊，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一个外在的基督徒，他就不知道，就好像在磐石上那个不能够让他定点生根的地方，一个不能够生根，一定要枯死。我们的生命如果只是着重在外在的，就好像在磐石上，跟耶稣基督连结不上，因为得不着圣灵滋润，就是圣灵的滋润。一个里面跟外面的人来看圣经就不一样，我们在里面的人看着圣灵就知道，生命必须要不能够在一个磐石的上面建造。当然我们会说磐石不是很稳固的吗？我们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吗？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生命，不是讲屋子的建造。生命不能够建造在那一个磐石上面。你也不要跟我讲说那磐石不正是彼得吗？不是耶稣讲的彼得吗？不是。要得着滋润，就是要在圣灵里面的连结，你的生命才会被滋润。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落在荆棘的，荆棘一跟荆棘一同成长，就把它挤住了。我还是要讲一句话，这荆棘就是我们要为什么周牧师在07年开始鼓励三两个人就要在一起等候小组，就是这一些同在圣灵里面等候的人，他不会像荆棘把你挤掉。我们一定要去找真心追求渴慕圣灵内住的人一起来等候，否则你在外面，你现在有很多非常多的我们 JMI 里面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家人，他们告诉我说这教会合不来，哎呀，越觉得不能够跟教会融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追求内在生活，他们只讲究怎么样子成长，怎么样子训练同工能够很有恩赐等等，这跟过内在生活的就不一样，就好像就被荆棘挤住了。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哦，他要一同成长啊，被挤住了。那么就是你要知道，我不鼓励说因为这样的问题你就离开，轻易的，在不是出自于神很清楚的带领，你不要因为这样就离开教会。因为我自己做过牧者，我知道一个会有离开，我们表面不谈，哎呀无所谓啊，救护他，其实心里面是刺痛的。那么你怎么样去调节自己？因为过内在生活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你不能够因为你个人过内在生活去要求教会怎么样怎么样，除非牧者有那个感动，否则你不要去到教会去革命。过内在生活是你很自然的个人的事情，你自己好好的过内在生活，跟神不要脱离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啊，我真的是碰到很多来问我要不要离开，我也是非常的挣扎，两个方向的挣扎。一个方向是看到过内在生活的家人是几乎就是被荆棘挤的，另外一个我又看到教会的牧者辛苦不容易，要维持一个教会，牧养一个教会不简单的。有人就说牧师啊不是人干的，这句话没有乱讲，对的。所以要自己在神面前多等候神，求神给你能够调节得很好，一方面能够让牧师心里面不觉得怎样，另一方面你自己又能够跟着 JMI 这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的家庭一直持守在耶稣基督连结的里面。那后面我就是重点，我们来了，生命读经必须，刚刚第一个要设定目标，生命读经，你每一次要读经的时候要生命读经。第二个，你要生命读经，你必须要调整你的生命，成为是一个好土，好让那个神的话语在这个好土里面去结果子。好，那么我们要来读圣经，生命读经。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好土，那么神的话落在一个不是好土的地方，一定不会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第一个读经要设定目标，第二个读经必须调整我们的生命，合乎过内在生活的生命。 那么你读下来的经文才会精彩。我也写过一个，这也是用过的啊。新约和新旧约的圣经是神的灵通过先知与使徒写的，既是神的圣灵圣言和神的生命，神透过圣灵的感动对不同的世代文化情境及对每一位信徒的不同境遇说话和显现，所以读经必须经过生命内层的经历，就是与神经历神因着圣灵的带领和感动，针对所读的经文在生命里的体会和觉醒，使信徒的生命在经历中被对付、修剪、安慰、医治，领受那无限的大爱，与主的关系更近身、更连结的生命。这就是读经。要知道这是神的话，刚刚我们看到穆安德烈牧师讲的，要知道这话都是从神来的。好，所以生命读经必须排除以研究性的钻研，以免享受在研究成果的满足中。当停留在知识面和理性里的吸收，这种满足感会带着信徒越研究越有成就感。我想这样子研究圣经的人，在一般是基督徒当中比较少，这比较少这样子的研究。那这里我讲的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一段时间，我经历的研究，哇，写报告，哦，很享受，很有成就感，但是跟耶稣的生命连不上，因为这样子却会限制经文的活泼性，然后陷入解经的限制里面。解经有解经的原则，释经的原则等等，那是很完整的教训练解经的一套。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就被限制了，因此对圣经经文的体会自然就出现公式化，而在固定框架下的读的经文会常无法有新意。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明年再读同样的经文，你的生命已经不同了，体会也不同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生命读经，我们就是一个框架里面一直停留，没有向前进，新的恩膏没有留下来，被知识的框架限制了圣灵的自由、感动和创意，圣灵也就无法随己意对信徒说话。如信徒停留在外在表面的字义和词句里面，因此就会切断了圣灵的活泼、无限的感动和圣灵的创意能力，而无法对当世代的信徒的需要显现说话，也使圣灵无法在信徒的生命里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感动做工，神的大爱就无法经过生命的成长经验领受这一份爱。 生命若不被活泼的圣灵感动，必然无法学习主的谦卑柔和，面对对付自己等等的功课。所以生命读经真正讲起来，就是排除一切这一些所有的读经的方式，这一些读经的方式都很有益处，都是在帮助我们更了解神。啊，但是最终我们过内在生活的目的是生命要跟基督连结上，联合在一起。啊，所以有时候我也知道有些人，因为如果我们是真的立定志向，读经的目的是为生命读经的话，那么有很多地方可能，抱歉，你要稍微想自己怎么处理你自己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就鼓励说要读十章啊，这个我也很赞成，因为你每天读十章，一年你可以读，能不能读一遍我不知道啊。我是但是这样子的读法可以让你通盘知道整本圣经的大略。但是按照甘恩夫人跟罗穆安德烈牧师他们所提议的生命读经，跟我们在讲的这个生命读经就会有一些的不一样了。因为大量的读或快速的读，或者按照每天的进度而读，我听很多人讲说读了不知道的抓不到你读完了，今天你读了没有？读十章没有？有。那你读了什么呢？什么内容呢？说不出来。那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总觉得十章很多，必须花很长的时间。那我今天没有读完，我才读了八章，还欠着两章，心里面觉得很愧疚，觉得没有完成功课，很愧疚。那我并不是说不要快速读圣经，因为一开始每个人都需要。你对圣经不熟，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通盘的去体会。但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需要默想。你快速读圣经做不到默想。诗歌第一章第一篇，你昼夜思想的律法的人，这人便有福。这律法就是圣经，要昼夜思想，白天思想，晚上思想。我们在创世纪有提到这个白天的跟晚上的啊，这就是我们跟神的话语是必须要通过思想。我今天可能不讲默想这一件事，可能下个礼拜再来讲啊。那有好，我想这个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就好。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回到这个路加福音最后面那一句话说，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的可听就应当听。最后面这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落在好土的人，我们来看，对不起圣秋，我要看那个经历神的洁净第三章，那个能听的耳，我不知道容不容易把它放出来。这个第三章，哇，感谢主，速度很快啊。 神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也可这是到后面去，我要看的是开始，能听的耳，能听的耳，那个最前面第三章一开始的地方。我要用周牧师的书很多，太多了，所以我会没有办法做一个通盘的整理啊，所以让我们的同工要非常的属灵的耳朵这一个地方我们开始看了啊，陶土，然后接着主告诉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箴言说能听的耳朵啊，这里说属灵的耳朵。你读经，你如果不是用属灵的内在的生命去读，就读不出来，就好像有耳不能听的人。那么我们必须用属灵的耳朵来听。这里这么说的，这里所说的听的耳，乃是指那些会听神的声音。如果你不会听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在外面飘荡，还在外面找神的生命。当我们回转向里面的时候，进入到灵的深处，神已预备的就通过圣灵内住的那个地方，这就是属灵的耳会听神的声音，认识神的声音的耳朵而言，就是指的这样子，也是我刚刚讲的，这是爱主之人里面所有属灵的耳朵，会听且又认得他们所爱之主的声音。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当然也是对我的提醒，你怎么知道这是爱我们之主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今天我们很多人就说，神对我讲这样，神跟告诉我那样，很容易就说出来。那以我个人的来说，我不太敢这么的去跟人家讲说啊，这件事情是神在告诉我要怎样怎样那样那样，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没办法测透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说啊，神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那就是应许那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了。那我的观念是这样，我的学习是这样，某件事情我祷告了，那神也给了一个经文好像是佐证，但是那件事情没有到神带领我到最后成功了，我不敢讲说那个经文就是神在告诉我的，因为有时候是我们测错神的心意了，还以为说我们听神的声音听懂了。有时候我们设定的目标到时候是没有成功的，你又怎么讲？你说是神告诉你的，用哪一节经文，你怎么讲？你怎么肯定呢？啊，但是刚刚周牧师这里，对不起，再陈出来发出来，有些话好，我们就再看到这里，要认得他们所爱之主的声音，你一定要很冷静的去传。那正如雅歌中那位爱主的女子，她一听就认得出是主的声音，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又如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耶稣复活的清晨到坟墓那里去找，看见了耶稣，却不知道是耶稣，以为是园丁。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念 靠上神，以为是神的告诉你的，这危险，有时候就不是了哦。好，那以为是园丁，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这就是证据，这就是叫他的名字，就是神确定你所寻求的，他们来看耶稣啊，你所寻求的耶稣确定在这里给他们确定，叫他的名字，他才知道是主，因为他认识主的声音的声是主，是耶稣。哦，对不起，才知道是主，因为他认识主的声音。主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信而信服，佩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是主的声音呢？我们里面如果能听的耳，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否是主的声音，我们和主的关系越亲密，我们就越容易认识主的声音。有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听了叫我们更爱主。钟牧师这里不是讲听的就是得到答案了，而是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更亲近、更亲密、更多注意耶稣。这个可能有些人不会认同我讲的，但是这是我生命的经历。我知道没有人能够胜过神，唯有神自己出来见证他自己，我们才知道说啊，事情是真的这样。所以人听的耳是常于从人的，还有从人的声音认出神的声音，能以认出神的声音，常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的心如果对准主自己，并用爱慕主的心来听，终究必能听到神的声音。第一个要件就是先连结。我们读圣经，若我们的生命第一个目标定好了，第二个我们的生命还必须要调整到成为好土的时候，这样子我们来读圣经才能够进入深处更深的里面。其实我还要看别的，那我不知道。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好，我们还是把它看了最后这一个基督徒的第五章的什么是外面的人，跟什么是里面的人啊？外面的人，所谓外面的人是主指着什么？钟牧师说是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重生得救以后，这是基督徒哦，听清楚啊，乃有罪性存在的旧人，我们这信主以后，旧人的有的这个亚当的性情仍然在我们里面。那么这就是我跳过来，圣经讲到人的肉体时，不仅是指人的血肉肢体而言，更是指着人的自我、老我、己的生命、己的意志和欲望，以及人里面原有的罪性、犯罪性情啊，这是外面的人，活在外面的人。这里讲到外面的，也讲到行为上的。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讲到行为上，还要讲到心理的内心里面的这一些的问题。那 好，那这样的人的读经一定不会是一个很能够把神的心意以及从圣经里面让你得着你的生命，这是外面的人。那么唯有我们调整自己成为好土，就是里面的人。这里面的人，什么是里面的人啊？这是我的85页啊。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三部分。灵是人里面最深的部分，原是与神相通的。我有讲过这个位格的关系，位格就是因为有灵跟神能够相通，深处没有灵无法跟神有相通，所以没有位格。那这个位格不是圣经有的，是早期教父有一位是个律法的，是律师的，他知道这个位格的问题，他从圣经里面提出这一份三位一体有位格的啊。那这里我们看到所谓里面的人，就是重生得救以后从死里活过来的灵性。这人是有基督的生命，也恢复了与神相交的本能。我们里面的人就是人里面的灵，是经过圣灵所做重生的工作，从死里活过来的。圣经亦称他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就是圣经说的里面的人，因他在基督里面也是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联合是灵与灵，既是人的灵与神的灵结合，所以圣经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设定的读经的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怎样去调整我们从这周牧师的书跟所提的这两个地方不管是经历神的洁净，还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里面这边所提的，都是在帮助我们。你要读经，你必须要调整你的生命，符合周牧师的教导。所以原谅我讲我看了周牧师的书，我觉得周牧师有底子，有神学的底子。他没有读神学院，那他怎么有这些底子，这我就不了解。但是他有神学的底子，所以他带领我们的时候扎扎稳稳的，不偏左不偏右。很多人就偏成极端，很多人偏到最后成为异端，这就是对神的观念没有在，可以说我们这一些都是从哪里来的？从十二使徒的口传，十二使徒的遗传，留给我们的，建立我们在这一些口传的遗传的，通过新约的，把整本圣经的精神写在使徒信经，写在尼西亚信经，以至于不偏左不偏右。刚刚那个周牧师的时候提到意志力，跟这个很危险。很多人很有意志力，有感动要做什么事，凭着一个意志力去祷告，哎呀有神的话，哎呀神告诉我这个应该要做，有时候不见得是你的意志力替代了神的决定。这个 越然后以为自己是跟随圣灵，跟以为自己是对的，以为自己是很懂得跟随圣灵，很危险，走到最后变成极端。回头的时候去看的时候，你离起初的岸已经偏向而且远离了。这也是我一直有一个强调说，神学院不是说都像黑帮一样被讲说不要去读神，因为有很多的很多的课程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奠定我们基础站得稳稳的。所以特别是我们在听神的声音啊，在学习神啊，在这个寻求圣灵的感动啊，这更要小心。你如果根基不稳，对神的观念根基不稳，可能你就成为异端。感谢主，求神自己坚固我们。也不要误会我在鼓励读神学院，我从除了一个例子以外，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位网校的同学说去鼓励你去读神学院，或者是推荐你，或者是建议你，或者是帮助你去读神学院，没有，我从来没有。所以有些人对我有一些误解，希望我现在也顺这一个机会有感动讲出来。我从来没有鼓励任何一个人，推荐任何一个人。感谢主，神知道，但愿我们要走在十二使徒口传的遗训跟他们在福音书所表达出来的，他们都是新旧约是很熟悉的人，所以他们在讲的是包含的旧约，在新约里面的包含的旧约，因为他们都有旧约的基础，他们是犹太人。所以我说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是整本圣经的教义基础，我们不能把基督信仰的教义不看重它，否则我们会走偏了。我就停在这里，后面这些话我感动的说出来，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更知道我们在追求内在生活，怎么样看自己能够持守在这一份不掺杂，不走到岔路去。很多人走到岔路，就像青蛙的理论一样，放在冷水它不觉得不舒服，加温，慢慢的加温，等到那个水让它失去了逃命的能力了，就已经擦掉，想回头都来不及。感谢主，愿神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坚守在基督信仰的这一个正统的教义架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来祷告。我知道我看到凤莲牧师，不晓得还有哪一位牧师，玛莎牧师今天因为宝华姐妹他们有家庭旅游，没办法帮他翻译，所以玛莎牧师没有上来啊。那我看到的 凤年牧师来，OK，好，主，我们谢谢您，主啊，我们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企图心，我们唯一有的就是，我们要知道，通过圣经知道神的心意。通过圣经知道主耶稣的生命，通过圣经让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啊，按着主圣灵的心意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想请凤年牧师有一点回应，还是你要为我们祝福？
哈利路亚，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林牧师，今天很仔细的分析，让我们知道，我们读经不是因为我们要查经，或者我们要什么归纳。什么？其实我们读经的目的就是要更深的与主连结，更深的认识他，从神的话里头我们可以得到主的生命。因为当我们，所以林牧师一直强调我们跟主的那个关系，当我们跟主有这个先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跟神的话连结了。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是一种灵的一个启示，就是圣灵就会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把神的话显明出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耶稣，也让我们进入到耶稣的生命里头。其实林牧师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生命的读经就是要进入这个耶稣的生命里头，只有我们一致的在耶稣的生命里头，我们才能够拥有他的生命。那我们读经也就是要得到他的生命。我们非常的感谢神，林牧师一致的在调整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这读经的一个方向，就是不是为了我们要查考，不是为了我们要懂得许多很多的理论，其实就是生命进入这个内在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神。我想我这个时候就来祷告。哦，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一直的对我们说话。主啊，今天透过我们的林牧师，哦，来显明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哦，我们有许多的家人在读经这一方面，很多很多在读的时候就只是读，但是却不能够亲身的经历你自己。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在尤其在这个月的生命读经里头，叫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能够看见经历主耶稣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耶稣。主啊，神的话就是你自己，你就是道。主啊，你说你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供应我们内在的生命。主啊，叫我们不要读好像读 历史书，也不是读啊，我们懂很多，或者我们一直的在分析，我们一直在看耶稣以外的事。主啊，整本圣经就是把我们引向耶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讲我们的耶稣，都是在讲神的救恩，都是讲到神是怎么样爱人，神跟人的关系，哦，人要怎么样来对待神。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圣经我们才能够懂得要怎么样去跟随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我们需要你话语的指引。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也是你在话语中来引导我们。主啊，如果没有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过生活，不知道怎么样的准则，不知道什么是应该不应该。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哦，透过圣经你所留下来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圣灵把这个圣经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主啊，因为有圣经，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跟神连结，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去有拥有主自己的生命。哦，这个圣经太宝贵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哦，透过林牧师的教导，主啊，意志的带领我们，意志的把我们指向哦，这个内在的生命，一直的把我们从外面，从各种的啊，我们所掺杂的，一直把我们带回这个正道，带回到主耶稣自己来，带回到这个中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家人，主啊，叫我们啊有耳的应当听，主啊，我们能够有耳能听的耳。听了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来跟随，我们可以来跟从。主，我们谢谢你这么宝贵这么丰富的教导。主啊，谢谢你叫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在话语中与你连接，在话语中看见你，认识你。哦，主啊，谢谢你，你就是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为着你的话语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今天哦特别的教导，也感谢线上的家人。求你圣灵继续的开启我们的属灵的心窍，把我们带进你自己的真理里头，一直向我们启示，借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再听一个课，而是我们在听主耶稣一直在吸引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谢谢，谢谢凤林牧师啊，也谢谢啊圣秋姐妹。那我想我们就安静自由的下线。